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有时间在这一个诗篇跟耶利米经上的话在你眼前思想。我们接下来读诗篇55篇，就求你来引导和帮助我们，在你的眷顾中，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读诗篇55篇。
55篇，上帝啊，求你留心听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恨，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震惊归到我身，惊恐瞒过了我。
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住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乌国，脱离狂暴。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盗尊敬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
邪恶在其中，欺压和我这样不能解释。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不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谈道，不是恨我的人就必得不到。我要是你，你源于我父的，是我的同伴，是我自己的敌。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你的观点，我们以群众在神的殿中谈起，便使人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人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中都是邪恶。
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地救我。不要晚上早晨想我哀声悲叹，他也不听我的声音，他就使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增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太子长存的神必惊现和在他，他飞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我。
他的头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由柔和，其实是跑出来的刀。你要把你的重担献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人动摇。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有人且行诡诈的人，亦不到半世，但不要倚靠。
好，我们来看诗篇55篇。诗篇55篇这一首诗篇是大卫的训诲诗。那么这一首诗篇呢，没有讲大卫是在哪一个特别的阶段。那么从诗篇的内容里面，跟前后的章节，我们可以知道都还是在大卫逃亡的时候所写的诗篇。所以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所写的诗篇他就会把在当中所遭遇到人生的苦境以及他内心的那实在的光景写下来。那么大卫在逃亡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人生的处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那么这是一首非常重要的非常要紧的诗篇。那么在我们人生的处境当中这也是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跟学习。我们人生的苦境呢，人生的苦境有好几种。一种苦境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比如说我们生的疾病，生的重病或者生了一些让我们这个有难处的病，这是一种在我们的身体上的软弱。一种是我们遭遇到的一些意外所造成的难处。那么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也会在当中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遭遇到这个意外，遭遇到这个难处特别是如果我们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光我们都是规规矩矩做的 哦，我们也没有去欺压人，我们也没有去得罪人，我们也没有去做一些不好的事，可是呢就发生了一些啊事情让我们遭受到难处。那么我们要归咎的时候也蛮难归咎说啊这个是什么原因，那就是一个意外嘛。啊，所以啊当我们啊发生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辛苦。啊，那么再来啊这些都还不是让我们啊非常在当中啊出不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啊处境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归罪于任何人，甚至我们也觉得好像不应该是归罪于我们自己造成的。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只有说啊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说，主你就让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当没有这些比较特别特殊特定对象的时候啊的这个的处境呢啊的困境苦境苦情啊我们还比较容易去面对。啊，我表达的是这个啊啊比如说啊今天你是一个农夫，那今年就是刚好是干旱，那你没有收成对不对？那别人也都没有收成，那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们今年实在啊这个大家都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在人生的处境当中啊有很多艰难的日子啊，啊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去找着的承担责任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啊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容易去面对这个处境。但是下面这个大卫在写这个信悔诗的一个要紧的是，你有清楚的对象，你有清楚的对象，造成你今日的处境、你的痛苦、你的难处，你有清楚的对象，那这时候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清楚的对象呢，啊，你又可以把它分别一下。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是你的敌人，你会怎样？你就觉得说，反正他就跟我敌对的嘛，对不对？本来他就跟我竞争的嘛，是不是？啊，比如说你今天啊，本来觉得说哦，你这个比赛，那么呢，你那么用功，你的实力啊，你应该可以跑第一的，是不是？可是突然之间呢，啊，转学来了一个学生，好，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他就是本事比你好，跑的就是没你快。所以这一次学校的运动会呢，他就怎样，他就得了名，是不是？所以你有特殊的对象，特殊的对象，哦，所以当然后造成你原来的期待就没了，哦，达不到了，是不是？哦，但是达不到呢，这个造成你有这样的一个啊痛苦的对象虽然是有，但是我们下一步我们能不能越过这个，就是这个心中的难处呢，我们就会去看，这样子整个我们评估下来，其实我们评估的一个重点或者在思考的过程，我们其实在一个处境里面，那个处境就是我们认为合不合理，我们认为合不合理。如果我们认为嗯，这个处境临到我身上有相对性的合理，我们还比较好接受。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是每天不好好吃饭，对不对？常常暴饮暴食，哎，最后医生说你得了什么，你的身体怎样的，他可以接受，因为这是我造成的。如果一个人一天喝三瓶可乐，最后医生说你有糖尿病，那他也怎样可以接受，因为他有一个源头。如果这个人得了糖尿病，医生说这是遗传，那也只好怎样，只好认，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评估临到我们身上的处境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评估的，而且这个评断就是我们认为的对跟错，对跟错。好，这个叫做是非之心。我们是非之心很要紧，因为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哦，那本来是一件好的事， 是不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是非之心，你就不能分辨对错，是不是？我们有知识也是好的，因为它让我们可以分辨，也可以分辨。所以知识做分辨，那我们重点在我们的知识正不正确。如果我们知识不正确，我们的分辨很可能就是错的不知道。那么是非之心也是这样，当我们觉得是非之心让我们分辨是或非的时候，我们也是有限制的，也是有限制，因为我们受限于自己的认定，我们受限于自己的经验，但是这些都还是可以想。但是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处境，是我们人非常难超越过的处境。如果我们在那个困境里，那个苦境里，我们很难出来的情境，那个情境是什么？那个情境就是我们被信任的人伤害。如果你很信任一个人，你被信任的人伤害，那很辛苦的。你原来信任他，最后他把你出卖了，你会怎样？因为你信任他，所以你在他身上放了很多你对他的信任，甚至你对他的爱，甚至你对他的好，所以你放了很多，你也对他非常的信任。但是如果你被所信任的人伤害的，而且很明显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来伤害你的时候，你会怎样？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强烈的怒气，非常强烈的怒气。所以我们的处境困境加上强烈的怒气，然后那个是非之心又告诉我们我是对的，对方是什么错的，是不是？然后你又发现上帝不执行他的公义，你会怎样？你没有办法过，你没有办法过，知道吗？因为你每天只要想到这个事，你就被你的怒气抓住，你就陷入那个痛苦，那个愤怒，所以你的心得不着安宁，得不着平静，得不着安稳。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读诗篇五十五篇，这个叫做背信，背信之苦，违背信实，违背信，就是你被人家背信了，那个是非常苦的事，非常苦的事。好，那么我们把这个放在心里面，简单讲就是你被所爱的人出卖，你被朋友出卖。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上帝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恨。好，就是他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你一定要听我祷告，你不能够隐藏的。然后他用一个非常的，在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个处境里面，跟上帝说：你一定要听我祷告，你一定要应允我的所求，因为我哀叹不安，发生哀恨。就是我的整个人在一个难以承受的压力底下，记得那是一个内心遭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内心难以承受的压力。那你想想看，当你信任的人出卖你，当你信任的人那么呢，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出卖你的时候，那么你在那个苦境里面，就是极大的压力底下，那你整个人就好像就在那里，就是整个就是出不来的那个痛苦。所以他说：我哀叹不安，发声哀恨，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所以人把那个罪孽加在你身上，而这个罪孽不是你造成的，是他们做的，但是却把这个罪归算在你头上。那么呢，而且在当中非常强势的 发怒气来逼迫你。那么我心在我里面，第四节，甚是疼痛，使得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所以当背信的人啊，这些人要害大卫，那这些人要害大卫，大卫又在逃亡，又被他所信任的人出卖。所以你看第十三节，他说不料是你，你原是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的知己，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所以你看，这原来是在一起的好朋友，在一起的同伴，在一起的知己，大家在当中本来有很好的关系啊，彼此的信任，是不是？但是现在背信了，对方背信了，对方背信了，对方为了他自己的利益，那么呢啊，把罪孽归在你身上，让你在当中承担啊一个没有办法厘清的罪，在当中你被这样子的一个里面的痛苦、里面的惊恐、里面的战惊漫过了，因为他让你都不知道旁边的人哪一个可以信得过，你不知道。像大卫在逃亡的时候，经过那些人出卖他以后，他就已经不知道我这个跟这个人在一起，他会不会怎样出卖我，他会不会出卖我，他到时候会不会又发生什么事啊？又把我给啊出卖出去了。所以大家去想，这个就是诗篇五十五篇的特点。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在那个处境底下，你申诉无门，你又没有办法啊，因为人家就是害你才能够得好处，你怎么办？所以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逃，我能不能逃得远远的，逃离开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他说但愿我有翅膀，第六节，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难所，逃脱离狂风暴雨。所以他心中的期待就是我赶快能够离开，离开这个处境，离开这个困境，因为他没有办法在那里，所有的欺压在他身上，所有的一切艰难在他身上，所以他想怎样？他想像鸟一样飞得远远的，飞得远远的。所以大卫这个诗篇写的啊，把那个心境啊，把那个心境写得非常的清楚。好，第九节，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的强暴增进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就刚才我们所读的，不料是你，是你，你是跟我是在一起的，是知己，是朋友，是同伴，是一起来到神的殿中的，一起在百姓中同行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啊，他这里第九节开始，变乱他们的舌头，城中城墙，昼夜绕行。这里讲的是什么？就那一群人。他不是一个，是一群人。那一群人他们呢，在当中第一个，他们的舌头为什么要变乱？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声音，那一个声音就是什么？把大卫捉起来，把大卫捉起来，来捉拿大卫，来捉拿大卫，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为大卫发出一点点公义的声音，没有一个人为大卫说一句话，所以都没有。然后呢，在城里面有强暴增进的事， 他们借着自己的强势、自己的强力，那么去欺压那些不跟他们一起的人。城墙上昼夜绕行，城墙上昼夜绕行就是在那边一直找机会，找机会来让所有的人啊都来怎样逼迫大卫，都来逼迫大卫。所以他说邪恶在其间，欺压和诡诈不离街市，街市是公开的。所以这些人做这些坏事，也就是做这些违背公义的事，违背良心的事，并不是偷偷摸摸的做，反而是什么大大方方的做，大大方方的做。那么这些人，大卫讲，这些人如果是本来就恨我，我还可以怎样接受，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那边相对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在外面工作，如果是其他公司大家共同竞争，是不是那人家的手段你只好什么接受啊。但是如果是你的同一个组里面的同事出卖你，那你就难过了。所以他讲是你啊，这些耶稣用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是犹大，就是犹大，跟着主三年半的时间一起走，一起在当中传道，一起经历，可是最后把主怎样出卖的。所以他在讲的是一个我们的罪，人的罪呢啊，有一个就是人的罪是相当相当的自私的，就非常的自私，以自己为主，总是想到自己，想到自己。虽然他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半没有用的，因为他没有在主面前悔改过，没有在主悔改过面前悔改过，不会认为自己有错，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到了第十四节，他就讲这些人不是外人，是跟他一起同行的人。所以他说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心中的怒气，大卫的怒气。好，所以到第十五节我们就来思想，我们人的痛苦里面有一样让我们很出不来的痛苦，就是这种痛苦，这种痛苦就是背信，被人家违背信，背信之苦。背信之苦是让我们非常难出来的，你也不会饶恕这种人，你也不会饶恕这种人，因为你认为他最不应该做这种事，但是他却做这种事，这叫背信之苦，背信之苦。所以啊，你说要饶恕，你没有办法饶恕；你说要原谅，你没有办法原谅，是不是？所以你整个被你自己里面的那个因着公义而产生的怒气抓住，因为你一直你知道你是对的，无论你怎么想你都是对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对方的错一再的在你面前，在你心思里面走过。在这种情境之下，我们的心呢不能安稳，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我们的心面对要发生的我们就惊恐战惊，我们在当中极度的痛苦。所以他这里就讲啊，我在那里惊恐，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我在那里哀叹不安，发生哀恨。然后呢，你想逃却没办法逃，因为你没有翅膀，你没有翅膀，你飞不掉。所以你跟上帝祷告，我们也都是这样，在这种处境下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就是祷告。而记得祷告不是使得这一切好像凭空会消失，知道吗？不要想说上帝我跟你一祷告这些人就怎样凭空消失了，不会的。它是一个信心的路，是我们要去走过的，我们要去走过它， 我在说这些人不会凭空消失，这是一条信心的路，我们必须要坚定的相信主，然后我们去走过它。好，那么走过它的时候呢，要记得一件要紧的事，在旧约里面不断的相信上帝会眷顾你，在新约里面要坚定的相信耶稣跟你一起，耶稣跟你一起。好，我们看十六节，他说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长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所以十六节十七节讲，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不管哪个时间啊，其实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啊。而他也没有讲你祷告一次祷告五次十次就过去，没有，因为我们的记忆非常深刻，我们的记忆非常深刻，被伤害的记忆，心受伤的记忆是极深刻无比的。所以在这一个极深刻无比的当中，大卫说我就要求告神，相信他会救我。早上想到早上祷告，好，晚上想到晚上祷告，他就不断跟神祷告。然后他说他八节，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变更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看到没有，二十节，就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讲什么，就是背信，背信。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所以伤害最大的就是话语，因为话语能够刺透人心，尤其他先前讲的话他后来都违背了，伤害更大，伤害更大。所以我们常常跟年轻人，特别年轻人在想要交朋友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他讲不要轻易给承诺，你给承诺做不到的时候就怎样，就是伤一辈子的心，因为话进入心，话进入心啊。所以我们给承诺是非常要紧的，我们给承诺总要思想我们能不能做到。所以到这里就讲这些人一定要神救我们，我们才可以进入到那个安息啊。但是这些人是一个上帝不喜悦的人哦，因为他们违背了约，违背了信实，违背了他们口中所说的话，违背他们口中他们所答应的。所以创世纪一开始人的罪从哪里开始？背约，就是跟上帝讲好不吃，对不对？结果人怎样？吃的，这就是背约，背约啊。背约的苦其实就是这种苦，出不来的，靠我们自己出不来啊。所以人怎样，人只能在当中压抑，人只能在当中好像不断的劝自己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想了啊。但是我们是相信，我们相信上帝在当中做主啊，主在那边做主。那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相信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必拯救我们，主使我们在他里面得安息。但要记得这种处境它不是一次就成功，你可能想到了很不高兴了，很火大了，怒气冲天了，你祷告了平静下来，对不对？那平静一段时间你又想到又怎样，好像那个死灰复燃，是不是？其实它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但是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所以他讲我是晚上早晨长午啊，就是表示它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一次又一次来到上帝面前然后出现在我们里面 就是那一个让我们极其愤怒的声音。你看，口如奶油，话比油柔和，其实是穿透人心的刀。所以二十二节再讲一次，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这就是我们内心里面那一个沉重无比的担子，沉重无比的担子。所以要把它卸给耶和华，怎么卸？就是祷告。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正上帝要使我们走过这段痛苦的路径而不动摇，就是我们仍然站立的稳。所以他说，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就他们这一生是短暂有限的，他们会灭亡，但我们是倚靠神的，我们是倚靠神。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诗篇五十五篇啊，很快的把它读。这一个在那个背信遭受人背叛啊，公开的出卖，然后又是一群人的时候，这是难以承受的压力，我们怎么办？第一个啊，一到八节就讲得很清楚，来到上帝面前啊，要紧的直接讲啊。所以他在那里跟上帝面前就直接讲，我现在承受的压力我没有办法，我遭受的痛苦我没有办法，我想逃，我想飞走，直接讲啊。然后再来，你把你心中的那一切不满记得跟上帝讲，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同事，他以前答应过我怎样，对不对？那我也做了哪些好，可是他今天这样，我们就直接讲，清楚的讲，因为那是我们里面的因着是非而来的怒气，知道吗？当我们是非判定里面，我们认为我们是，就我们是对的，那我们就觉得我们有权利了，知道吗？那这样子被对待，我们就觉得我们受损了，我们受亏损了，我们就觉得不应该了，所以我们里面是非带出我们里面那个公义的心，然后我们又看不到，又无能为力，又不能使这些人受罚，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你知道那个，我跟你们讲，那叫反作用力就加在我们身上，知道吗？你越想对方越需要怎样，结果我们里面的担子就什么越重，我们里面担子越重。我记得这个，你觉得对方越不应该的时候，你没有轻神哦。其实相对的，我们受的伤是那么重，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讲，然后记得一件事，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就祷告，祷告，神一定会听，一定要知道上帝听你祷告，上帝听你恳求，一定要祷告，知道神一定会在当中带领你，保守你，一定要祷告，一直祷告，知道你的担子，上帝会帮你，上帝会帮你。所以他这里讲，把我们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我们，他必抚养我们，他必使我们得享平安。所以在这种处境，我们学习的一个属灵最重要的是忍耐，忍耐就是坚定的倚靠上帝，坚定的倚靠上帝。好，所以这是我们来看五十五篇啊，五十五篇就是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要遭受一个处境，就是被所信任的人背叛。那这信任的人为什么背叛他？有些人当然就一样，为了自己的好处，人为了自己的好处， 所以就背叛他。让我们觉得更伤心的是，你就为那一点好处就怎样
出卖我，
对不对？好，如果这个人是被人家刀子架在脖子上，我们还可以怎样？还可以稍微什么释怀一点，对不对？如果不是，就一群人就是觉得哇，太好了，机会来了，我们一起分赃，对不对？那你就怎样？你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我们来读这个诗篇就可以看到，那个这就是一个痛苦，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痛苦。那关系有多深，要记得那个痛苦就会有多深，就有多深。所以上帝的痛苦就是这个，他对人的爱有多深，人背信了他的，他受的伤就有多深，就有多深。好，所以我们今天啊读这一个，记得这个许多时候在这个处境底下的，如果你认识的家人或弟兄姐妹在这个处境底下，记得你如果跟他讲哎呀不要再想了，哦，那这没办法，因为太深刻的记忆，你跟他说算了，这是不可能算了，哦，所以都不是我们有办法的，我们只能说我们一起承担，一起祷告，一起面对，一起面对，因为这就是一个担子，要一起担的，要一起担的担子。但是在担担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很无力，所以要记得，不是我们自己担，是我们的主跟我们一起担，我们的主跟我们一起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我们每一次读到诗篇上的话，就知道这是你借着诗人所写的向我们说话。你把我们放在这世上，我们会遭遇到啊这样的艰难，不是在我们的啊想象当中的，我们也觉得不应当的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合理化，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乃是让我们去体会我们人是有何等样的软弱啊败坏啊，导致于那一个罪孽啊所造成的那样的一个使人的心极度的痛苦。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使我们在痛苦无望当中啊重新有了盼望，重新有了活泼的那样的心，能够在这一切艰难的处境当中知道这担子是你啊为我们担起，知道是你引导我们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虽然在处境中我们仍然在当中不断地去面对，但感谢主，因为每一次的祷告你能用你的慈爱托住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保守赐福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心力，来走过这人生那艰难的旅程。谢谢主，因为你应允我们，我们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的杖你的鞍都必安慰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